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朋友们，欢迎你们再一次来到节目的当中，我是凯纯。有一位年轻人呐、啊，非常的羡慕那些拥有亿万财产的人，但是他自己认为啊，自己一辈子也没有能力拥有这么多的钱。因此呢，他非常的愁烦。一天，他的一位好朋友推荐他去认识一位教授，并且告诉他这位教授啊，能够帮助他成为富有的人。这个年轻人非常开心地去拜访这位教授，期待着从他那里得着发财致富的妙招。他一进门，教授笑眯眯地坐在他面前，问他：
我出10万元买你一只右手，你同意吗？
当然不同意，
年轻人大声地回答。
那100万怎么样啊？
年轻人还是果断地摇摇头说，那也不可能。同时还非常理性地跟教授分析说，
你想啊，我就是拥有1000万，也不能买回一只灵巧的右手啊。
教授这时开怀大笑说，
看看你这位年轻人，真是个富豪。
你不光拥有灵活的左右手，还有灵活的左右脚。你不光拥有明亮的眼睛，还拥有青春岁月啊，你比亿万富翁都富有，竟然自己不知道吗？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我们是否自己坐拥着亿万富翁的身价仍不自知呢？许多最贵重的东西都是用金钱所买不到的呀。耶稣曾经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呀，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凯纯今天再一次邀请到了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啊。其实我们上一次谈的话题呢，并不是那么轻松啊，就是讲到这一对年轻的宣教士夫妇啊，从台湾放弃了他们的在台湾的安逸的生活呢，来到了北美这片大陆上，然后呢，开始了他们的宣教生活啊。在这里呢，神为他们安排了一个教会，但是并不像他们所想的，在这个教会当中，一切都顺风顺水啊，一切都是按照他们的想法来进行的，而是呢，在这当中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矛盾、冲突、挑战，甚至在这些矛盾、冲突、挑战当中呢，他们还感受到了他们和神之间产生了怀疑，他们觉得说，神呢，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你让我们来到这里？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经历到这么多的难处呢？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刚刚来了这一段时间就要离开这个教会，
这难道真的是神让他们来到北美做宣教士吗？其实在这当中啊，雪伦师母是感到非常的彷徨，所以呢那一段时间就回到了台湾。但是宋恩牧师呢还是继续的在北美。在这个过程中呢，宋恩牧师也是遭遇到很大很大的心灵当中的挑战呢。那宋恩牧师啊，您继续来讲。
一些事就是人没有办法解释的，就看到上帝一直在恩典带领，情况是在我们人来看是往越来越糟的发展。教会虽然想用这三个月的时间做一个缓冲期，但是他是在那个缓冲期开始之前他已经打定主意，所以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三个月后大概结果不应该就是这样。我其实也预备好，我觉得虽然像薛仁讲了买了房子丢了工作，经济上面会有压力，但是我想如果这是上帝的带领的话，上帝会有恩典。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心，想起了上帝在领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前给我的话，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前面一节是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出入就必得草吃。我想说啊，上帝应许是我可以得草吃，我可以得到这供应，就从上帝的面到应许中得到了这样的信心。但是最杀伤力的是在那天的最后谈话的结束，他就跟我说，你其实不适合做牧师，他说是因为你的婚姻。这一枪真是扎心了，真的是扎得很深，然后我整个开始怀疑起来，说不但要在教会，他现在要我在我的服事跟我的婚姻中做选择，你娶到这个老婆你就没有办法做一个传道人，那这个是非常让我扎心的。我就开始产生很多的怀疑，难道我听错神的声音吗？神没有要我呼召我做牧师，还是我结错婚的，这个我搞错了这个上帝的声音，上帝没有要我娶这个人，把我再放在这两个里面，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难题。不管是哪一个，其实都会破坏我跟神的关系，这是魔鬼的诡计。回去还没有跟学员讲，因为我不能跟他讲这个，一跟他讲这个，他意思就说怎么现在你要放弃我了吗？所以我自己先搞清楚，我就到神的面前痛哭祷告，我说上帝，我很清楚是你要我出来侍奉，这个从我在母腹里面你就已经透过我爸爸的祷告回答了他，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全世界的服事者，要在世界各地去宣扬我的名，甚至把我的名字取了一个颂恩，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我跟薛仁的交往认识跟结婚上面也很清楚上帝的这样的带领，这是毋庸置疑的。那现在我怎么调和这两个冲突呢？我就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祷告，然后后来我非常确定这两方面都是上帝的指引带领，而且我选择都是去顺服他。那只有一个可能的性，就是那个是谎言，我不要相信他，这要我去要我自己在这两个中间做选择的，让我以为薛仁会破坏我的服事，而不是来帮助我服事的，这是魔鬼来的谎言。魔鬼怎么样去挑拨亚当夏娃跟上帝的关系，他也想挑拨我跟上帝的关系，跟我跟薛仁的关系，这个是要绝对的去不要听，拒绝去让这句话去在我生命中有任何的影响，弃绝这样的谎言，相信上帝的应许跟带领，神的供应就是丰盛，要我们就是重新的侍奉，二人成为一体的去侍奉他。透过这个打击，但是就锤炼把我跟神的关系跟我跟薛仁的关系锤炼更加的紧实，因为我面对这个压力这个锤打，反而我能够在这关系上面更加的稳固起来。就像薛仁讲了，因祸得福，是上帝真的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使魔鬼的谎言，使别人恶意的攻击都化作祝福，都慈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只要我们爱神，我们抓住紧紧抓住了爱，追求他，寻求他，这样的原则，上帝能帮助我们，不管让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有我们跟人的关系，都能够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都能更加的经历考验，而更加的坚固，更加的稳固。那我这次我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了恩典，虽然是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期的考验跟打击，但是却成为能够支持我们后面经过这样的事情仍然愿意同心的夫妻，都愿意侍奉，一直到如今，真的这是神所做的。我必须在这边做见证，上帝透过这个来帮助我，也帮助我跟薛仁去一起的 认定我们就是要侍奉神，不管这个打击或是这个谎言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们有莫大的注意。
雪伦师母，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整个的考验对我而言是一个安全感的质疑。神知道我 很有安全感的问题吧、啊、你看到教会这么大，大树底下好乘凉吗？可是神不要我把安全感建立在工作或是收入上，或是一份稳定的财务安全，就是这个不是真正安全感的来源。但是当这个危机临到，去质疑这个安全感的时候，质疑我这个人侍奉的原因的时候，那个就崩坏了嘛。特别是仇敌或是魔鬼在我心思意念里面扰乱，就是你就是害你老公丢了工作，因为把罪都放在我身上嘛，其实是 很难承受的。这也是我必须要打赢的征战，所以我要去面对我自己安全感的危机，我要去面对什么才是真正重新去找到那个根基，去建造起来。我后来你知道神给我一句话，那时候把我吓得愣在那，他说你的考验通过了。什么考验？ 我后来就明白，其实那一阵子神不是带领我去带以理书吗？一张一张讲的火窑的考验，那是什么意思？你不拜就丢你进火窑，你拜是不拜。有一次哈，心情太乱了，没有写作业啊，我心里就想啊，这个礼拜休息一周好了，下个礼拜再说。哇，我那天晚上神就管教我了，就管教的梦里面吓醒。那个梦很简单，就是说我是老师嘛，然后我的教务主任把我找去开会，就说你没有好好教好你的班，教学的职权暂时拿掉，就是你暂时不能教。然后我就吓醒了，因为我觉得神很妙，他用以前我是老师嘛，所以就用这个语言就能够很了解他的意思。然后我就吓醒了，我就跟我老婆讲说，老公，我今天一定要去查经班哈，坐公车来不及了，你送我去哈。他就送我去，就我们在开车在开那个 highway 的路上，我突然之间看到路的旁边有一条被撞死的路，被撞死了，尸体就在旁边，然后这样开过去，怎么回事啊？这还不是最厉害的，回来的路上我是自己坐公车慢慢回来，坐到最后一段进到我们社区的时候，突然滋，公车司机刹了一个车，就有一个很漂亮的大公路，有很漂亮的角，然后就蹦噔蹦噔蹦噔蹦噔在我们面前过了那个马路。然后我就这样从左到右这样看着那大公路这样走过去，我就傻眼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 Brandon 就是那个小城市两万多人，到处都是路，可是我两年没有看过一只路。可是我们刚搬到这个卡加利100多万人的大城市，我在一天里面看到两只路，这种几率有多少？神的话就进到我的心里说，死路一条，活路一条。我都傻，什么 死路去哪里？我不明白。神说，虽然这条路会走到死，但我毕竟会给你一条活路。那个死跟活的这个神学哈，我也不懂，但是那个印象就是神的话，死路一条，活路一条。我不明白，我一直在琢磨，一直在琢磨，一直到我老公后来跟我讲说，再这样下去教会会分裂，他决定辞职的时候啊，我懂了，那我就支持我老公啊，因为这是我安全感的考验。我也没有吵也没有闹，我说老公我支持你，就跟神说，主啊，现在已经死透了，活路在哪里？
全世界捆绑，我宁愿有。 神箭。
凯川还记得听一个朋友讲过一件他上当受骗的事儿。有一次呢，他去歌厅玩，看到一位年轻的姑娘在那里大杯大杯的喝酒，朋友就觉得不好，想去劝一劝，没想到啊，却勾起了女孩的伤心事。他告诉朋友说，他的小弟弟病重的快要死了，但他却没有钱回家，更没有钱来帮助为弟弟治病。当下朋友就掏出几千块钱，女孩子呢立刻破涕而笑，决定马上就去火车站买票。没想到几天过后的一个晚上，那个女孩呢又出现在那里，与朋友同去的人说，那女孩根本就没有生病将死的弟弟，你呀是被她骗了。大家都在为朋友损失掉的钱叹息，可朋友却很认真地追问说，她真的没有弟弟要死吗？哦，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朋友实在是傻到家了，怎么被骗了还执迷不悟呀？但如今的我呀，却仿佛明白了藏在朋友心中的那份看似傻傻的单纯与执着。朋友的眼目所注意的不是现在，而是起初，最初的本心就是为了救一条将死的生命，为此愿意付出真心的帮助。朋友没有忘记起初的目的，即使在这过程中有挫折，但从心而论，仍然是起初所要成就的目标。生活中有许多时候都会忘了起初的目的。听许多的家长谈起让孩子学钢琴，本来就是单纯的让孩子在音乐中找到乐趣，将来呢，生活能够更加的丰富多彩。但没有想到钢琴竟然成了父母儿女之间搏杀的战场，成了彼此仇恨的源头，大家都通通忘了起初的目的。想到信仰之路，也不由得心头一震。起初为何信耶稣呢？因为人生的道路，无论在别人眼中走得多辉煌，都有黯然落幕的死亡在等待。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啊，一切将不存在。无论你是皇帝、总统、明星、富翁，留下的都是如云烟般的叹息。亲人、爱人永不能相见，一切最带来的惩罚将用死亡来宣判。而基督徒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带给我们的救赎，就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信仰的最起初就是解决永恒的去处问题。每个人呢，都将要面对，每个人都无法逃避。只不过在追寻的途中啊，我们常常走离了正途，又开始迷失在为今世短暂利益所打算之中。信仰变成了帮助自己满足今生物质世界、追求名利的工具，其实这又是忘了起初。盼望我们的心常常能够调整方向，仰望耶稣，回到起初。使徒行传4:12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各位亲爱的朋友，现在您听到的这首诗歌的旋律，是否觉得非常的熟悉呢？没错，就是这首江苏民歌《茉莉花》的旋律。其实上次呢，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根据这首中国民歌旋律所创作的《耶稣美民歌》，它是美国的宣教士所创作的。而今天的这首诗歌呢，却真正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牧者，作为讲台讲道的回应诗歌创作而成的。歌名叫《隐基底的奉献花》，这足以让我们看到，这首优美的民歌旋律，真的让歌唱的人能够朗朗上口，很快就记住诗歌。不过也许呢，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为何诗歌的名字是用隐基底这个名字。隐基底是个地名，在圣经中多次被提到的犹太地名。这是一个肥沃富庶的地方，字的意思就是羊羔的泉源。这个名称既优美，又体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山羊众多，清泉长流。我们知道有了水就有了生命，隐基底自古以来便生机勃勃，草木遍野，早在4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居住了。隐基底也可译为快乐之源。主耶稣救赎的福音实在是我们的快乐之源。这首诗歌的主题经文背景就是在圣经雅歌1:14，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奉献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
主耶稣是我心中奉献花，主耶稣是我心中奉献花， 酒葡萄原是他的家，我时常留心的源头，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